弟兄姐妹好，我们再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在你面前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来默想你的话语。求主你赐给我们那个明白的心，能够的让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也求主帮助你的仆人今天晚上能够清楚的把你的话语的信息的分享出来，祷告侍奉的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刚才的谢谢立新弟兄对我们把那个圣经的话语读带领我们读了出来。今天的故事呢，若是你看上文的时候呢，两处都告诉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使到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之后。那个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发现这五千人的数字是指男人的数目，还没有把妇女和孩童计算进去的。当时候我们知道吃了饼以后有剩余是吗，耶稣就吩咐门徒把那个碎饼碎鱼收拾起来。那么门徒就很听话哈，把碎饼碎鱼就收集起来，那个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因为我们知道十二门徒有时候在船上那个肚子饿了，发现有人忘记带饼，那彼此埋怨哈。所以呢这次呢我们很可能很肯定呢，当耶稣催促他们受洗了饼以后，快点快点上船，一想他们手拿着什么，每人至少一篮一个饼是吗，有鱼是吗，都放在床上在船上面。那我们知道船那么的渔船不是很大的，所以呢在风浪当中，我们看到他不是看到风浪，就看里面，就看到那些饼是吗？饼跟鱼在他前面或者在他们旁边。那么我也看到呢，主耶稣当他把那些门徒送出去以后，他自己就召那些吃饱的群众就回家了是吗？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呢，其实那次呢，有些人呢想推选耶稣做王。我想耶稣知道人的心哈，耶稣第一来的目的不是为着做王，也知道他们这那些人的心呢，只是为了吃饱。如果有这个皇帝做我们的，以后我们不需要做工了，只是给他每一次五个饼两条鱼，每天都满满东西都吃是吗？所以主耶稣不愿意这样子就留下来的，他们就把他们叫他们回去，也不让门徒在那里。那我们知道呢，故事告诉我们呢，门徒与他们的父子就是他们老师分手以后呢，马上遇到什么困难呢？他们遇到大风浪是吗？他们跟着呢原来拍了饼以后可以休息，结果跟着呢他在海上，他们要以那个风浪搏斗。这次的风暴其实好像听过不久以前发生过是吗？在马可福音如果你翻到第四章那里呢，也讲到另外一次海上的风暴。如果你在马太福音你翻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也讲到同样的海上的风暴。那么这一次的风暴跟前一次所记载的海上的风暴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上一次那个海上的风暴呢，的浪呢，记着说要打进就船里面去，甚至呢船要满了水。如果你坐个船的或者这个对航海有经历的，大风浪当中水慢慢的淹满了船的时候，下一件是什么？就是船就会沉下去了是吗？所以呢他们是非常危险。但是上一次虽然有这样子，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到底主耶稣是跟他们在一起， 耶稣在船的另外一边在睡着了，但他们就把夫子叫醒，难道你还在睡吗？我们快要死了，是吗？所以耶稣就醒过来，斥责那个风浪，风浪就停息了。但是这次不同啊，这次不同是什么？因为主耶稣不在船上，是吗？另外不同了，这次的风暴也没有危及到他的生命，只是太大浪，他们就摇橹非常辛苦。过了几小时的挣扎，他们发现呢，船还是在湖的中心动弹不得，还是很没有前进一样，好像不停的摇，但是呢，这个船好像没有去到什么地方。在这时候，主耶稣在山上看见他们的困境，而且知道他们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我们肯定耶稣那时候在山上做什么？打瞌睡，看手机，发微信。不是，他们说他上去做什么？祷告，是吗？他祷告，主耶稣的祷告，但是他的心眼是打开的。他知道门徒在海上他们那种的苦境，也知道他们现在非常辛苦，主耶稣看到。但是主耶稣那时候就不停是在为他们祷告，我们肯定他是在为他们祷告，因为呢，主耶稣是我们祷告的主，他常常在我们没有以为他不在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我们为了祷告的。但是呢，主耶稣看到以后，他没有做什么，是吗？他就选择到约到四更天的时分，才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还有呢，马可说福音说，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就是不是走上他们上船，还是走上他们那里呢？就是跟那个船平衡的走，让他们摇橹，看耶稣经过，好像没有，好像在表演一样，在旁边走过。犹太人，他说四更天，犹太人入夜的时间计算是分开着四更，四个更。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每一天的下午6点钟就那时候开始，每更就是3个小时。那我们算算呢，6点钟就是到9点了，是吗？第一更，那第二更呢？从9点到几点了？12点了，是吗？二更。那么第三更呢？就是从什么？12点到3点。那第四更呢？就从凌晨的3点到6点的时候，是吗？那等到那时候，主耶稣才去。那么想想哈，在这一连串的那几个小时当中，因为门徒告教士耶稣说，昨天晚上是王芬的时候，我们现在是说昨天晚上在王芬的时候，门徒就告诉耶稣说，这里是旷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往四方面的村落去找东西吃，买东西吃。那时候我们知道，当那些门徒王分的时候，快要吃晚饭之前，叫耶稣不要再讲了，让他们回去了。可能有时候我们讲要讲的太久，我们已经后面打信号要停止了，是吗？但是呢，他们告诉耶稣那个不要再讲了，让他们走了，是吗？那么这次那个。那么但是他们担心肚子饿，门徒可能也肚子饿。那个时候主耶稣很奇妙，好像每一次门徒要说什么，他就给他们一点麻烦。耶稣那时候昨天晚上王芬时候，耶稣做什么？他说你们去买东西给他们吃，给他们东西吃。 难不难啊？他已经讲旷野地了，没有地方，没有食物啊！你要叫他们回去到隔壁走远一点去找东西。主耶稣反过来叫你们给他们东西吃。那主耶稣呢，就是换句话说，好像给他们作难。门徒好心的来到门徒耶稣面前，告诉那些众人要吃东西，给他们回去。耶稣说：“你们买东西给他吃。”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其实他知道食物在哪里，是吗？没有，耶稣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也是一样，他明明看到那个门徒刚刚出海就遇到大风浪，但是呢，他还要等到什么？至少等到差不多9个钟头以后，才去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还不够，马可福音说他们不是自己去走到船上，走上船，还是在他们前面经过。这只是很重要，告诉我们门徒，主耶稣特别在门徒面前经过，这个是有目的，就是说主耶稣要教导他们。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看到当耶稣在他们经过的时候，门徒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以为是鬼怪，是吗？他们看到耶稣的出现，但是他们以为是鬼怪，听起来很讽刺。若是我们想的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一定是夫子，你走错路了，我们在这边，快来帮助我们上船，是吗？但是他耶稣在船上的时候，风浪都听他的话，是不是啊？现在呢，看到主耶稣在前面走的时候，他们没有反过来，是因为鬼怪，真的讽刺啊！因为使他们在那个时刻，使到他们惊慌害怕，不是风浪，竟然是耶稣在海上行走那种情象，使到他们害怕。有时候我们要想想，就是说多少时候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希望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有时候主耶稣来了，我们反过来害怕。主耶稣来那种拯救方法我们就不要，我们害怕。但是我们看到，首先主耶稣要他们看到什么呢？主耶稣在这个海面上行走，你有看到风不能够阻拦我们的主风，大浪也成为他好像在海上那个平坦的路，能够来去自由的立足点。中国人的轻功也没有那么厉害，蜻蜓点水也没有那么厉害。他说在每个波浪就是好像他的路在平地上走上去。这里没有讲到耶稣是趟水而过，而是在海面上走。这实在就耶稣还是叫门徒看到他是拥有那个造物主一样那么的无限的权柄。海水他能够要走路的时候，海水就成为他的道路。那这个不是我们创意的思想，乃是旧约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在约伯记的9章8节说，神独自铺张空窗，步行在海浪之上。还有在诗篇77篇19节又说，你的道是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他就是旧约所说的神，新约时候他也拥有这种的能力。马可说，还有跟着说，他不单单在海上 行走，还要在他们旁边经过。像我们记得第二点就是经过，经过如果是一个动作，是与神的作为有关呢？在旧约告诉我们，这意思是神要显明他自己一些事情。在出埃及记的33章的31节到23节，摩西在那时候求神彰显他的荣耀，神随听回应着摩西的要求，他说：“看了、我这里有个地方，你站在磐石上面，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又将我的手收回，你将看见我的什么？我的背，却不能够见我的脸。”所以这句话看到神要在摩西前面经过，宣告他的身份是至尊荣的、荣耀的。所以摩西一个平凡人不能够面对面看到神，只可以背看到神的背。第二处我们看到就是列王记上19章的11到12节，耶和华吩咐以利亚站在山上，因为那时候神要向以利亚彰显他的荣耀。那是说什么？那时耶和华从这里经过，在他的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火也不在当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门口。那在这里我们常常以为神彰显他自己是很光荣的情况出现，但是不是的。神在一切的大雷达震动的声音当中，他让以利亚听到神的声音。但是这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神要选择上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众要群体来显现他自己的时候，都是要传达一个信息。对摩西，耶和华要看到，让他看到他的一个荣美荣光。但是对以利亚反过来，要以利亚听到神的声音很清楚的，在很大雷声当中，以利亚能够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声音，清清楚楚听得到。我们从这些旧约的经文当中得到至少有一个结论，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全然看见神，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却让人全然看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吗？唯有从他的独生儿子那里把他彰显出来。耶稣他就让我们人能够全然看到他。看到他什么呢？看到这一位走在海面上来到门徒那里的那一位，不仅是一个能够承接摩西那种的工作，能够在旷野地也能够把12个篮子装满了饼和鱼。摩西在当年在以色列的时候，给他们，因为他为以色列民祷告，神就赐给他们玛拿，是吗？一个灵石，也给他那种灵叫磐石裂开，一个灵磐石的水给他们喝。 主耶稣来了，他不单单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活水。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久以前，几个小时以前，能够造五个饼两条鱼，我们可以猜想那天晚上至少有10000个人在吃东西，因为他说男的有5000嘛，是吗？还有的妇女跟随耶稣来听耶稣的福音啊，还有小孩子啊，你知道那个5饼2鱼 的主人是谁啊？是孩童啊，是吗？所以我们那天我可以猜想，肯定那天晚上那个王芬那个晚宴那个爱宴至少有10000人吃。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讲，我就是那个神造无变有，但是现在他也一定，所以他定义在门徒面前经过，让他看到他有神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都是神迹，是不是？就是24小时之内，这门门徒看到两个一个非常感那个使到他们震动惊讶的神迹，一个物质的神迹，一个是抗拒低声势力那种自然律的神迹。然而我们看到神迹没必一定要引发信心的，神迹不一定要能够人产生信心，也不一定能够传达那个圣经的信息的。我们看到刚才提过，就当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的时候，就以为自己见到鬼怪，就喊起来说，并且非常的惊慌。耶稣那时候在马可福音就是跟马太一样，他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神就是要他母亲那种的温柔，他不会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而心中惊讶，那种的他就心里很受伤，难道你到今天没有看到我是这样子吗？没有，他反过来怜悯他们，很温柔地告诉他们，你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看到当耶稣跟彼得上了船以后，风就止住了，他们还是惊奇。这个是跟我们马太福音前面另外一个风暴的情况差不多一样，门徒看见耶稣在船上醒过来，斥责那个风，又命那个海止息，风浪就平息了，他们也又因为这个事情大大的惧怕，彼此说，到底这个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但是那一次耶稣没有回答我是谁，他们说到底这个是谁，一直到今天这个故事他们得到答案。那一次他们所问的问题耶稣没有记载，耶稣告诉他是谁。但是今天在这里耶稣他的答案可以找到，就是我是，就是这个答案。因为在那里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是我不是单单主耶稣，是我的原意就是我就是，就是呢，在犹太人的神学观当中，只有神用我是这个词来表解释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就看旧约时候，神在出埃及记的13章13-14节，当摩西说你要我回去，说你差我来，那里他们问差你的人这神他叫什么名字，因为那几人认为呢，什么神明都有这个名字，名字代表这个神他的特别。所以神 就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原文是亚亚，我们叫是亚伟，亚伟这耶和华是吗？原文没有这亚伟，亚伟是后来再加上去的，原来就是亚亚。亚亚翻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因为他不能够用其他东西来代表他，他是创造主。如果你是那个小强的妈妈，他们就不需要知道名字，每天见到哦，这是小强的妈妈，因为你是跟小强有关系嘛，是吧？但是神没有，神没有人不能够用任何被创造之物来代表自己，所以他就我是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所以这个我是当。主耶稣上门徒表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是常常说我是，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心里的门徒听到主耶稣这样子讲，他就不会没有让这个我是这个答案听进去，反过来让这个答案从他面前漂浮过去了。马可为这些门徒，特别在马可福音，为这些门徒那种的恐慌和惊讶提供一个解释。你们都看到哈，提供一个解释，这解释是出人意外的。马可说什么呢？其实马可是代表彼得所说的话，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故事，心里还是愚幻，心里愚幻。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分饼的意思？换句话说，他现在那个耶稣行在水面这个神迹，跟那个分饼的故事不明白是有关的。究竟这两件事情在某一个程度上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什么不明白呢？明明看到主耶稣在他们面前把五个饼两条鱼注泻了，不停掰开掰开掰开就分出去，好像饼永远就在里面中了，就一条鱼不停在分，是吗？他们是看到，为什么他们有什么不明白呢？这神迹跟主耶稣在水面行走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是有关系的。前面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看到那个门徒，他们漠视了神那种同在和他对人的关系。因为有主耶稣同在，主耶稣关心他们的肚子的需要，主耶稣才预备为他们预备晚餐，是不是？他们呢看到神的关心我们的，他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小事情的地方他都在那里，我们身体的需要他都知道的，他会供应的。后面那个就是主耶稣在他们前面走在海面上，在他们前面经过，这个神迹他们面对着耶稣却以为他们是鬼怪，他们的漠视了，忽略了，不明白了他是神的启示，要他们看到我就是神，我拥有那种神那种大能的能力，这是我的荣耀。彼得刚那天走上海上面的时候，他一定也是觉得荣耀。你想想，如果乘船里面还有11个人，只有我这个能够走在水面走到耶稣那里，你们有手机快点替我拍个照，立刻发给你的朋友，11个手机，11个照片，不同的角度来拍，荣不荣耀？那主耶稣那时候乃是要那个门徒看到他是神，他拥有神那种的荣耀全能的能力。 门徒心里还是，他马可说，为什么他们看不到？是因为他们心里面还是愚顽。愚顽的意思是指人的心不顺服，人的心愚昧，人的心顽梗。这些呢，通常圣经里面用来描写谁啊？是反对耶稣那些人的问题是吗？敌对耶稣的人说他们顽愚顽。那为什么来说门徒呢？其实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门徒像我们像门徒一样，在我们在一个人生的立场上面，实在我们比较贴近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圣经的道理，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跟那些不信主对主的坏的怀疑缺乏信心差不多的，我们很贴近他们的，那么比较多贴近耶稣。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就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培养改造，好像我们一天一天越来越靠近贴近耶稣一样，跟那些不信的人有更加的明显的不同。所以门徒他们的人生历程是比较贴近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但是呢，门徒与那些敌对耶稣的人仍然有很明显的分别。分别是在那里呢？虽然门徒他心里困惑，心眼睛属灵的眼睛是盲目的，但是他们对耶稣绝对没有敌意。我们今天也回来不是吗？是吗？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主的话知道是一件事情，然后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完全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不能够说是完全，是不是啊？但是在我们心里面绝对不能够说我们不爱主，绝对不是说我们不愿意相信主，是吗？绝对不能够说我们不愿意信靠他。我们很愿意祷告，但是我们祷告起来的时候有时心里还是不肯定，是吗？所以呢，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有很明显的不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在马可福音他也特别 提出来的，就是呢，你记得 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不同的地方，就是开首第一句话，主耶稣在那里，我们看到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马可福音，简单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吩咐门徒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伯赛大去是吗？但是结果在53节，他们到了什么地方？格里萨勒山岸，是不是？那么或许我们啊，不要挑剔门徒，可能是因为风把他们吹离原来的航线，也可以啊。但是要问一个原因，就是说，当耶稣上船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已经风平浪静了。而且我想马可是要读者从他们那些偏离原定的航线当中看到某些意思。他们在那天耶稣要他们去伯赛大，就如他们去不了，就如当天耶稣本来要他们明白五饼二鱼的神迹后面的意义是吗？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呢，他们虽然这次他们去不了伯赛大，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直到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他们才能够去到伯赛大。 在这个本来是第五章那个六章呢去伯塞大的，但是一直拖到第八章他们才去到那个地方。而且在这个故事的当中，这个期间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当中，耶稣还是不断的为要帮助门徒明白认识他，他行了很多很多的行职奇事。虽然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像门徒一样，我们屡次的失败，但是耶稣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也没有放弃过我们，总是不厌其烦的重新又从头再来，重新又从头来教导我们，再一次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领会认识主耶稣，是不是？你想想，你如果你信主十年二十年，多少时候神就是重复重复来教导我们，但是神还是至终还是要我们到达一个目的地的，但是他不会因为我们意志不行他就哦改行。神不是的，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人生的海洋的目标，他要我们达到的。虽然现在我们达不到，可能十年前达不到，今天还没有达得到，神还没有放弃的。所以这个很真实一个属灵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那个门徒三个角度，他们从三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来学习三个属灵的功课。首先我们看到呢，当他们耶稣催促他们去过海，他们一进到这个海面的时候，他就面对异景。在那时候，若是你是十二门徒之一，你在那里摇落，你觉得耶稣不在，有痛苦的摇橹，就像今天在座有些弟兄姐妹，而且在教会服侍你侍奉了好久了，或者你觉得要跟随主，立定心志要跟随主，来一生服侍主，何尝不像这样子吗？他们觉得不断的摇橹，但是呢好事毫无进展，做的工作好像没有什么进步，船好像总是朝着大风进行似的，照你气馁有没有进过？有点放弃是吗？传习工作，一个人的在家里想传福音，要感动家人信主，一年复一年，讲了多少次，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好像还是从永远都是在那地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巴不得耶稣现在在船上，为什么自己现在总是觉得被主耶稣丢在那个海上漂流一样？还可能我们问，哎，有点后悔了，为何先前要离岸上船呢？留在船岸上不是更平安吗？就很想回去。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门徒他们是全神专注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却不看到，忘记了主耶稣实在山上看着我们的。主耶稣是实在一直眼目没有离开我们的，他也知道在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来到，他不一定在第一更天就来到你问题的时候，第一更天就来到你旁边，也不一定是第二更天，他第三更天也可能，第四更天也可能的。主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在当中， 让我们学习属灵功课，知道要信靠他，虽然我们看不见他。第二，我们就可以翻到马太福音了。主耶稣在那个大海浪上行走的时候，十二门徒都看到，是吗？但是只有一个门徒，他想请叫耶稣邀请他去走上去，是不是啊？试试划水，是吗？这是我们都知道是彼得了，是不是？他一邀请这位信靠他的门徒，因为呢，彼得这样的开口啊，一定要信靠耶稣啊。你想想，你是彼得，你会这样子问啊？如果打进水里面，一下就沉下去，笑死人了、啊，是不是？他一定很相信信靠耶稣啊，他信靠耶稣，叫而且他很愿意分享，跟耶稣分享那种行在水面那种的经历啊。其实到今天人类到今天，只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走在水面那种的感觉，是谁啊？是彼得啊。他至少走过几步，是吗？走过几步啊。所以呢，他很愿意来分享主耶稣在水面那种的经历。所以当彼得离开船的时候，走上耶稣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发现他立刻能够在海上行走，立刻他能够走在那个生命的风暴上面，他能，因为他沐浴在耶稣身上。但是他们开始怀疑他自己做什么干嘛，你在做什么。当他眼睛离开耶稣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目光移上那个风和浪的时候，什么东西出现了？他的做渔夫航船那种的知识出现了。因为那个钓渔夫在海上那个横船那种知识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那么大的风浪，又在黑夜里面，人怎么样在海中浮沉呢？如果一定丢到水里面，没有人看到你啊，你死定了，是吗？因为这种的这个渔夫的知识，那么大的风浪，黑夜，我如果丢到海里面去的时候，我就死定了。这种理论，这种知识一出来的时候，他本来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失去了，于是他就开始发现自己就往下沉下去。幸好彼得没有等到他自己完全沉下去才喊叫，乃是他自己发现自己的水慢慢沉，就早晨在水里面的时候，在那一瞬间，他就向耶稣呼喊说：“主啊，来救我！”主耶稣在那时候做什么？耶稣没有说什么，是吗？他就伸着手把他拉起来。彼得，他的确这些事情，我们从他所做的，彼得他的确有我们可以效法他的地方。你想想什么地方？他那种勇敢，是吗？他那种的热情，主耶稣在哪里，我就想到哪里去。他那种的爱主的心，要像主一样跟主在一起。他的真诚，我想他不是假冒的，他的那种的要求是真诚的，可以做成我们的可以效法的地方。同时他也有许多软弱，说我们的这个边界的，他的热情不能够持久，因为他的热情很快，又让他的实际的人生经验 反对了，而且那种的信心也不能够坚强，因为他个人的自私能够把他那个信心摧毁了，不能够坚定。彼得这个经历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彼得这个经历说明到一个不信而有信心那种的类型，两个类型都在他身上。主耶稣今天呼召你和我来到他的面前，在他面前生活，在他面前凭着信心走我们的人生的路。但是风暴、暴风、大浪往往会左右我们。我们有哪个信主的人，我们没有遇到是困难，恐惧会使到我们却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很愿意向我们，愿意我们向他呼求，求他伸出那个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在这彼得这个故事看到，就是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是要信靠主。在每一天大小事情的事情当中，我们越看到我自己不能够依靠自己，我要依靠神，这是我们的责任。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他的责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他要拯救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他负责任带我们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达到我们应该达到的目标，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从门徒身上看到的，就是主耶稣他并没有把门徒当天晚上并没有把张门徒从海中救拔出来，是吧？主耶稣当天晚上只帮助他们继续的完成他们的旅程。主耶稣在今天也是要，在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来，他就算对教会说也是一样，他对在这个启示录，他给耶稣第二章，他写信给那个七个教会，是不是？七个教会，那封信里面我们看到，当每个教会收到这个信息是什么呢？都是主耶稣说他知道他们的苦难，都同样告诉他们要忍耐到底。主说他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劳碌忍耐，他也知道斯美拿教会的患难和贫穷，他也知道别加莫教会在撒旦掌权之下还有忠心的见证，他也知道推亚推拉教会的坚持忍耐，他也知道菲拉铁菲教会的尽力而回，虽然他有微小一点力量，也知道他们尽力而回。如果你把这些教会放上你的名字，放上我们在人生不同时候那种的经历来代表，放进你的名字来代表你的灵命在不同的时段那种的情况，这是就是主耶稣写信给你的。主耶稣没有免去我们的挣扎，也没有免去那些教会的挣扎，却允许忠心到底的必然得胜。他们每一个包括我们自己，主耶稣写信告诉你，我们仍然要继续的摇橹来横跨我们这个生命的海洋，但最终主允许我们必到达黑暗那种能力，告诉我们能够达到黑暗那种能力， 不是你们自己的，乃是要关乎要依靠神才能够达到。所以这个这是给我们的信息，因为主耶稣上岸了，他们才能够有个能力来到达到对岸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回想，正如当初的这门徒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认为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神确实是在那里的，今天也是的。那么还有，我们还要谨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最认为最积累的恐惧的时候，耶稣总会在我们旁边，因为他看着我们，也肯定我们会听到他的声音说，你要放心，不要怕，因为是我。我们只要向他求，我们未必看到他那个温柔的手扶持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样子呢？我们主耶稣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今天主耶稣在那里，请问今天主耶稣在那里？在那里？不要怕，一定是对的，是在那里，主耶稣在那里。大声一点，在我们心里。 OK 那么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今天在那里，在天上，在天上睡着，在天上做什么？大声一点，在我们代祷祈求是吗？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神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祈求，是不是？是吗？这个是我们的肯定哦。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三位一神都是看着你的，我们的天父在山上，在天上看着我们，我们有他的爱子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他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还有那个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导师，叫我们保护师，是吗？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那个今天我们肯定耶稣上那天他在山上为门徒祷告，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还是仍然不断的天天时时刻刻为你祷告的。你发他应许这里希伯来书说，凭着他的进到神面前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就是呢，到我们平安，到平安，我们到来到回到神那里去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过日子，谁会负责任到底啊？是我们的主，是吗？每一天无论遇到什么，他是负责任让你达到你那个完全负责任的。他今天如果他派你去做一点工作，谁负责任呢？绝对负责任的，他会用祷告支持你，给你能力去做。所以我们凡事都要倚靠主，明白主的心意。那么在，所以那个，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扼要的事实。到今天，我们，人生必有风暴，不是这个就哪个。我记得前一阵子，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在五月底的时候，我进医院，都是知道身体就是管不了什么。但是同一时候，我爸爸在澳大利亚也进了医院，那大肠出血，他们那个 那个水小板递得很厉害，我们还有要 为他预备丧礼，但是他也进去医院很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这样的时候就是祷告，只是把这些都告诉主，因为主是看过的，是吗？但是主没有一这样子就给我平安，又第二波十天之内我进医院两次，但是时候在医院看什么？看手机，就看澳大利亚来的消息，给我知道爸爸情况怎么样。那时候医生还是说不能够给他大肠照镜，因为他今年是99岁了，不能够做什么，就看命运。我就是说我们要交托给神。所以看看今天差不多一个月多时间了，那是我爸爸平安度过，而且他们神也为他预备一个很好的老人院，把他搬进去，很快就搬进去了。还有很奇妙，就是一个礼拜之内，医院那个老人院又找到另一个房子给我妈妈，同一楼，就是60米，就把两个老人家都放在同个地方。平常他们说要等半年三个月才能够轮到你，换句话说要到了老人院，那里有人死掉你才进去的。那我也不希望别人 的家人死掉，是吗？你看到神就是我们意思说人生我们有风险，但是呢我们就看到神是信实可靠的，他每一个的经历都不同。我们预报那个凶险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在浪中能够找到那个岸经，不能够成就的事情神帮助我们能够成就，不能忍受的时候的事情神竟然让我们能够先付得来，他没有拿走，你明白意思啊？就有些东西我担不起，神就不这样子把拿走，没有，但是他给我能力可以担负得起来，就是人生的路。主耶稣就是说他与我们同在，无论你今天或者明天遇到什么狂风大浪，不要惊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并不撇弃我们的。愿主祝福我们，我们用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我们为着今天我们只是向你赞美感恩，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在是你的见证，是你的见书，也是在信实可靠的神。我愿你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心中面对什么的挑战，什么的重担，主啊，在当中你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出去，给我们所需要的信心来相信你。祷告是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